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。五蕴空是断小乘二疑菩萨三疑之真谛，亦是诸佛共证之双蕴智照。一，小乘者只知断我于空，将蕴我异于二边，故造成空我而蕴不空。这里啊，就是说五蕴空呢，它是断小乘二疑菩萨三疑的一个真谛。只要你空了五蕴以后，那么小乘的二疑就断掉了，菩萨的三疑断掉了，自显真谛，亦是诸佛共证之双蕴的智照。就是诸佛菩萨都离不开必须要空五蕴，这是一个共同的道路，只有如此才能察照般若，显得真空实相于无着实相之中，达到圆满究竟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小乘呢，他首先疑就是断我于空，就只知道把自己断下来，把我执断了，入在死水沉定之中，或者是落入空茫无相之境，借此境而住故成疑障，就不知道眼面前的幻有即是真空的道理，更注入不了妙有显真空的理趣，住不进去，更无法入定进去，所以它是属于一种边空境界。小乘就只晓得断我于空，把我空下来，进入人我空，那么将蕴我异于二边，他把五蕴的蕴界和我呢分开来，说我空了，我忘记了一切，蕴才能忘记，是这个境界。所以说同学们啊，我这里明确告诉你们了，你们听了这么几天法，就谨防是将蕴我异于二边，就是想妄想断完空完了以后我才能空，这就是小乘境界，故造成空我而蕴不空，精神空了，外境实相不空，而蕴法不空。于此菩萨告知，诸有色相，自性本空，不待空我，色蕴本空，故知色不异空，空亦不异色。由于是这个道理啊，那么观世音菩萨就告诉我们，一切色相自性本身就是空的，它本来就不实在的，它本来就是幻化的，本来就是原生暂显的，本来就是无常性的，本体就是属空的，从来没有实在过。所以说不带空我的时候，色蕴本身就是空的，不需要我用功去空下来以后，然后色蕴才会空。因此不带空我是色蕴本空，色蕴本身就是空的，故知色不异空，因此色不能离开空，空也不能离开色，它们是圆融无碍的。二，小乘行者敏智消净，住于偏空涅盘，未空我前，任色实有。那么第二条呢，就是小乘的行者啊，小乘罗汉们啊，他们的智慧肤浅，执着于神通幻境，虽然证得漏尽，但是不能住入无住大涅盘境界，所以住的是偏空涅盘。涅盘即是彻底圆满之意，正得正道彻底圆满。简单给同学们解释啊，不说深了。住于偏空涅盘呢，他们的境界就是未空我前任色实有，就是说啊，我自己还没有空下来的时候，自己还入不了定的时候，那么这些色、房子、屋基、地面、人、朋友、亲戚，所有一切包括吃饭穿衣，就实实在在地摆在我的面前的。如果你们现在是这种想法，你们就是小乘行者的想法，还谈不上小乘行者，还只能说是想法，连偏空涅盘都还没有住到。因此啊，一定要弄清楚，不能为空我前任色实有，不知色性本空，故立空色方空之见，如是落入色空二边之意，就是小乘行者啊，产生这种境界以后，自然的就不知道色性本身就是空的了，就不知道所有一切色法都是空的了。色法 同学们肯定是非常清楚了。前面已经讲了，凡是一切能进入无常性的，包括无色体，都叫色法。因此呢，就专门立下了空色方空之见，要把色空了，然后才能空下来，产生了这种见解。由于产生这种见解以后，马上就落入了色空二边的分割，就是说色是色，空是空，把它说穿了，就是说要入定，妄想没有断完之前无法入定，要入定必须要注入定境，彻底空完，忘我之后，那么色才会没有。小乘行者就是这么一种境界。菩萨告知诸有色性四大假合，本自真空，不待色灭乃空，故知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就是说，这个时候啊，观世音菩萨又告诉同学们了，这下你们不要误会了啊。这个时候，我再告诉同学们，我代表观世音菩萨告诉同学们，观世音菩萨就告诉舍利弗，那么今天同样也就是告诉同学们，诸有色相四大假合，一切色性啊，都是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假合的，本自真空，就是说它本身就是真空道理，应该懂得是不待灭色，不待色灭乃空，不需要把这个色灭完以后才会是空境，不需要，故知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眼面前的色就是空，同时空就是色。空乱菩萨有三种仪，你们弄清楚啊，空乱菩萨三种仪者，我相信我们这里边也许会有空乱菩萨有三种仪，当然大部分是不够资格的，因为毕竟是菩萨了。一，疑空异于色相，就是说产生的怀疑疑问，空是异，离开色相的，异于色相的，妄色灭尽方空，要把色忘掉，万念不生了，尽就没有了，这个时候才是空。所取者色外空，所取的是色外的空境，而不是就色即空的境界。这里我还要补充一句，有的同学好像认为他就是空乱菩萨，这是非常大的错误。为啥是非常大的错误？你自己有没有本事，有没有神通，你自己最清楚，不要做那种观想。菩萨说明空不在色外，故色不应该异于空，因此观世音菩萨告诉我们，空是不在色外的，不能离开色去找空的，所以说色不应该异于空，色是不应该离开空的。这里要给同学们打断一句了，有的又产生疑问，这样产生疑问不好，前两天讲的法今天已经做一个段落了，刚才上半天就已经足够你们受用了，要用的不要现在给你们讲，讲昏了把前面的全部摧毁完了，以后你们就完蛋了，定也入不到了，或者前念已去，后念未生，抓得紧紧的，这一下才真正的成为乱空菩萨了，乃至失掉前念已去，后念未生，这可不是空乱菩萨，而全部变成了凡夫。所以说啊，前面的要用，最实用啊，后面的尽量的理解，最真谛啊。二，疑必须空后方能灭色。空乱菩萨的怀疑境界是取得空后色空之断边灭空，也就是说啊，怀疑必须空了以后，那么境才会没有，这种境界。他们取的空是什么空呢？是落入断边了，断边的灭空，断边长边都不能用的。修行最可怕的是落入断长之坑，断见和长见，断边和长边，这两种空境都不能究竟的。菩萨告知色即是空，不需要灭色后方能归空，就是说根本不需要把色灭完，本身就归于空。三，空乱菩萨就以空为现实诸物，任空为有。好好听啊，那么讲到这儿， 同学们谨防，有很多人就想，哦，空，结果现实的就是叫空，这样想又错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就是认空为有，把空就当作是有，有就叫空。前面讲的两条，你们就谨防已经这样认为了。所以说啊，菩萨说明空即是色，不是说空是实在的物质，而并不是给你说实在的物质呵。空即是色，是同样告诉你色是虚幻的。此不可以空取空，不能以空去取空，灭色取空，更不能灭色去取空，也不能灭空取色为空，不能把空灭了，然后再去取色为空。而空乃真空，色为幻色，空是真空，色是幻色，相互不碍，它们相互不障碍的，具存一体，并且是共存一体的。观自在菩萨告知五地辩证，以断小乘及菩萨二疑三疑的障碍。观音菩萨讲这个五地辩证法，是断小乘和空乱菩萨的三疑之境的障碍。空色不能互夺，互不能夺，互不能离，即不能以空对色而消色，我们不能用空境的境界去对色，把色灭掉消掉，这个是消不掉的。亦不能以色对空而认空，也不能以色现实的以及无常的东西，不能以色去对空而认就是空。空色互夺，落入二边遮障，就是落入断常二边遮障，马上就进入断边和长边的遮障。所谓遮障，就是遮覆障碍，就是堕入凡夫境界，故使真如无从展现，因此真如本性就展现不了。妙理在于中观之照，而于不执，照其般若，要以中观的境界不执去照见般若，这样子才能真正取般若之境。此一妙理颇深，非小乘行者能知各中旨趣。说得非常明白了啊，同学们，你们懂得的不要骄傲，不懂的不要灰心，因为观世音菩萨已经说明了，不是小乘行者能知各中旨趣的。我借用了观世音菩萨的意会境界来告诉给大家，舍利子是智慧超群，因此他听了以后，他才能应菩萨所给他解答的这些道理。为了开示舍利子，然后就善引无量的众生。今天我们就在这儿来导引同学们。色乃指有形无常之一切，色呢，就指有形的无常的一切及无表色之一切，即外世界四大合，内身根虚幻体，均由色蕴摄之，就是外世界地水火风四大合的内身根虚幻之体，六大地水火风空实而幻化的都是色蕴摄之。虽知其有形断见，由于地出四大假合，虚幻妄生，终归幻色。就是说，我们虽然晓得了我们的一切都是有形的断见，断见、断灭、断生、断死，都几乎是一个道理。就是说，分各个不同的阶梯而进行变换注入无常，有形断见。由于地出四大假合，由于真理呢，是四大地、水、火、风假合而成，包括虚幻的妄身，六大合合的假妄之身。那么终归是幻色，不是实色，是幻化的，不是实在的，必定要无常的。如我在《心经》讲义中说，如高烧热，人见形影态，喜怒亦然，自迷当时属真，所以言语自云，自己不知自云，反而认为相对所答。于旁观者，实无所见之物，因实相本空，诸有虚幻，当体即空。那么就正如我们得了病，发了高烧的时候，特别是人烧到摄氏40度或40多度的时候啊，就会看到一些幻觉，怪眉怪状的形象， 幻觉里面互相对答，喜怒哀乐都有的，甚至于有人、有物、有连看都没有看到过的东西，有恐怖、有高兴都会出现。那个时候他自己就会认为一切都是真的，他看到的都是实在的，甚至于还要说话，外边人就听到他在胡说八道，但他认为他说的很正确。他自己说话的时候他又不晓得，他反而认为他自己在正常的对答对方，在处理一切事情。旁观者呢，站在他旁边的人呢，就说，哎呀，他病了，你看他高烧了，他在说啥嘛，这旁边什么都没有，本来就是虚幻的，哪里有呢，所以就不存在。那么人入疯魔，定入第七意识，莫那意识产生执着以后，同样有此觉受，它几乎是相同一个道理。这是由于病而致使神经压迫，神经灼受导致意识混乱，意识昏溃，四大不调，是指这个意识啊，要建立在四大的平等下，才能正常发挥作用。如果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不调，四大不平衡，四大有分离现象，那么意识就会混乱，这也是科学道理。什么叫四大不调？比如说水大散失，只要是你每天晚上拉腹泻个几十次，你马上明天就垮了，一切精神下降，一切就完了。火大上升，烧个高烧，你马上就昏溃，这就叫四大不调。地大收缩，你马上就没有精神，肉就是枯，干豇豆一样的肉就跟着缩下去，骨肉疼痛。我刚才已经讲了水大、火大，风大出了问题就更严重了，甚至于中间一下都不能断，断一下都得跟着火大消失。四大马上分解完，因为气是必须一口接一口的出的，所以风大非常重要的。每一大只要是不调、不平衡就要糟，意识就要开始混乱，意识都处于四大平衡之中，凡夫分别意识才能去正当的观察分别一切，而分别一切皆是幻化，虚妄不实的。所以说啊，人发高烧的时候是由于四大不调而造成的。那么疯魔镜像有两种，一是四大不调而造成，一是平常沉默、心胸狭窄、脾气暴躁等等诸类的人。由于是借讲心经说真谛，我实在不敢给你们拖远了，只能简单几句，然后就由直逼使他进入了莫那意识，产生幻觉，自己不知道是幻觉，执着了以后就一下胡闹起来了，就这样造成的疯子。气功师这些都是这道理，就是由于观想、观想、观想的妄念一断了，进入境界，就认为这是功能，实际上完全是一个小娃娃在玩皮球，那叫做个什么玩意儿啊，一点科学道理都不懂。但是密宗的密法里面同样要讲气功的，道家庄子有吐纳气功，老子有炼精化气功，医学家华佗有五禽戏气功等，太多太多了。那个气功不是拿幻觉来受用，那个气功是调节四大的平衡，增长四大的进一步的功能建立，使自己的身体好一点，精神好一点，以便在用功修行的时候提得起正知正见，主要是为了起辅助作用的。那个气功是非常实在的，而不是所谓的社会上那种什么发功发什么功啊。在这一方面我想稍补两句，我们这儿有好多个同学都能发功，不是我自己说的，你们也见到过，我们这里面的同学有能发功的，甚至于发的功非常好，一个人可以把几百人都发倒，一个人可以单独发一个人，同样发来抱头痛哭。我给大家说句真话啊，同学们啊，那叫发什么功呵？ 那个是由于自己的定力关系而造成了一种力量，这种力量产生以后，致使对方产生心理作用，在这种心理作用的前提下，自然产生的意识进入莫那意状态，而不能控制自己的四大，一时混乱所造成的异常反应。因此，气功师们要说给谁治病，这简直是骗人的。那是偶尔的现象。有没有人治好？有，无非就是给对方医了以后，对方回去再加以练，达到一定的静，静下来以后，似定非定的境界。这种境界对身体是有益处的，只能说是这样产生的好处，使病情减轻，不是说哪个功把哪个东西抓出来了，没有那回事。而且执着解不开时，会成疯子的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同学在这里听了这几天的真谛道理，听了人生宇宙的关系和意识的关系，你们就会觉得那些气功师们是相当好笑的。当然，我今天不是在这儿诽谤哪个气功师，因为气功师们啊，确实致使成宇宙人生真谛的混乱，致使成很多年社会的混乱，连疯人医院都增加了很多疯子。我看到这种情况太不正常，所以我告诫我们的同学们，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的话，你们少去帮助说。那么，至于他们干什么事情，我们也不要去管他们。有机会的情况下，可以让他们看看唯识、法相、中观、俱舍的道理，他们自然就再不说气功了。因为他们那个学识啊，太肤浅了，可以说是非常可怜的。如果他们再把般若看一看，就会更加明白气功那个虚妄不实，而且是太表皮了。我打一个譬喻，如果说佛法是一个大学教授、一级教授的话，那气功师只能说是报进幼儿班第一天的同学，就是这么样一个水平，都还舍不得离开他的妈妈，还不知道凳子在哪里坐呢，还谈得上哲理、学问二字吗？根本谈不上。自赞毁他吗？不是，我们是维护真理，维护宇宙与人生的真谛，而不能堕入旁门之说，所以才这样严正地告诉同学们。有的同学就说，或者有的人甚至于说，你说的这么厉害，你的气功怎么样？我给同学们开示过好几次了，要说发功，我们这里头发气功的好多个人都在发，经常给人家发功，还有发来跳起来的。但是他们现在深深知道这个气功是太表皮了。在北京期间，袁小元袁老求我，我还给他们解了难，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但是我知道那不叫气功，问到我，我只有笑一笑，没有办法能解释。怎么解释呢？因为三言两语无法给他们说清楚，如果说要给他们讲清楚，那么他们起码就要到国务院去办长期护照，来读书五年，在这儿来学习佛教的观点，就可以种个因了。比如只拿着火定来说，高温可以达到摄氏100多度，那么我们现在的同学虽然在这里坐着能听懂，但是你们的基础不同啊，有的已经是学了10多20年了，现在又直接跟着我看得多了，那么有的呢已经早年20-30岁就证到佛学的教授了，现在已经是几十岁了，证到佛学研究员，那么有的呢在几年前就奠定了深厚的基础，平常看的书籍已经是非常之多了。因此今天讲般若，大家才能一提就理解到第一步。那么今天这个第二步啊，我但愿同学们有所证悟。现在接着讲第二步的道理，但要知了得即空，有所得者则未了实幻也。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了得即空的这个道理，明白空理啊，只要你有所得，知道得到这个空的境了，那么就没有所证实相了，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幻，同样是幻，这就是相对概用的关系了。由圣意正知觉照， 一产生，我明白了圣意这么一个概念。因为啊，那一个明白的德就是一个幻，这是非常重要、非常微细的问题。《金刚经》告诉我们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正印证菩萨所说的这个真谛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句话的概括性是彻底圆满的，里面没有二路可走的。不管一切现象，你说，哎呀，突然我成就的时候和如来佛坐在一起呢，那也是虚妄幻显，也是虚妄幻显，没有实相之显相，只有实相而不得之相。说到这里以后啊，同学们啊就会产生一个想法，那么学佛搞了半天，到最后都幻幻幻幻幻，虚妄虚妄虚妄完了事。不，你们彻底证到圆满法身的时候，自然就有化身，有了化身就有报身，就有具体的享受之身了。在没有证到圆满的法身境界啊，如果一着幻化，就会入魔，就会堕落的。众生所见世界一切根深内外诸色，均为虚空花、玄火轮、如影幻泡等，悉是无常虚幻，都是无常性的、虚幻的。众生由于无始黑白的二业，盖障本来无相真空的面目，执妄为真，所以妄见种种幻象。同学们也好，其他的众生也好，一切有情识的也好，都是由于无始以来做的好事、坏事诸多惑业，造成了盖障。造成盖障以后，障盖了无始无相真空的本来面目。把它说穿了，就是好事、坏事都是种因果的东西，这个因果就是行业。这一行业产生的业障，就把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盖到了，因此我们的五蕴就空不下来，我们的六根就不能即空渺无而平等，我们就要对色声香味触法执着，因此就更不可能将妙有之道，即是真空之理弄清楚，见地就达不到那一步，更无法实证圣量。所以说啊，这个问题原因来于无始无明的业力业障，善恶和非善非恶的业力造成的，因此就执妄为真了，就把所有妄想当成了自己本身，看得实实在在的。实相本空，诸相幻成，故而不能灭相取空，灭空取相，因此空色互不异之。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啊，我们就知道了，诸相虽然存在，一切现象都存在的，实相呢，它是空的，就是说一切现象存在，但实质它本体是空的，不是实在的。一切有为法相都存在，但是有为法相实质是无为的本体，因此才叫它做实相本空。诸相幻成，诸相是幻化显成的，故而不能灭相取空，因此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就不能把相灭了再去取空。灭空取相，不能把空灭了，然后具体去取形象，取有为之法，因此空色互不能离开，他们两个都是相互一体，圆融互满，无分之道的。空不异色，下面讲空不异色啊。凡众生执于虚妄，迷于种种幻假色相。凡是众生啊，执在虚妄当中，迷于种种幻假的色相以后啊，就随因果律转化。本来面目虽属不变之体，空性真如，但必随缘起用。这里非常可怕啊，就是说空不异色这个道理啊，下面会全部给你们讲完的。凡众生执于虚妄以后，把它说穿了，就是同学们嘛，你们执，你们现在不明白道理的嘛，当然就执于虚妄咯，那么就迷在这种幻化现象里头了。因此呢，迷在幻化现象里头，整天就被这些幻化世俗生活、吃饭穿衣、工作、 名誉、地位、金钱、美女等等等等等等所摄受，那么这一摄受以后，就从来没有抽出过来的时间，坐着的时间都是打妄想，情识都在动。所以说啊，就随因果律转化，到死的时候也随因果律转化，自己的意识就堕进去了。这里面的同学有的已经随因果律转化了，那么有的呢实在又已经在开始解脱出来了，有的呢已经证了一定的道了。但是不管哪一种同学，你们都得不昧因果，要知道因果是任何人逃不脱的一个网，必须要解脱，要空寂五蕴而实无所空之蕴地，然后才能得到解脱，真正证到大觉菩提圆满的等位。我们的本来面目虽然是不变的体，属于空性真如，空性真如就是我们的法身，就是实相般若，但是由于是迷惑到以后，众生就必须要随因果律转化，就要随缘起用，随缘而起用，就是说本来面目、本性、本身不变，本身自己就是自己的本来面目，但是由于迷妄而觅真，因此不知道真谛而迷在妄境里头，执妄为实。所以说啊，一切因果律的行业就把你自己转化了，随缘法而起用，随缘地而起用，一棒敲到你头上来，马上随这个痛极之缘业产生的果，是痛的你一下就大叫一声，就起用了心境意识等等分别觉受，就接收进去，就起用了，一下子明天把你弄去当领导了，给你戴上一个大红花，觉得你领导能力最强，你马上随缘起用，你今天晚上回去心头就高兴得很，你想到对了，我梦寐以求，我终于当了这么大一个官，这叫随缘起用。随缘起用的道理呢，大家去细查，随时随地细微的来呀，就包括我们坐在这里随时在随缘起用，如电冰箱，本体不动，无有冷暖，就是好像我们的本性本身不动，它无有分别，若直电开关则生缘起，电冰箱没有冷暖，若把电开关打开，它缘起就产生了，动这个冷的扣钮开关，那么寒气马上就上升，就会产生冰冻，如果动这个暖热的开关，冰就会化，就会除冰，故直则生缘，缘起空体，因此啊，只要起心动念就落入因果，就跟电冰箱一样的，它本身电冰箱，如果说不动缘起，不把电一下打开去冲它，它就不会产生作用，那么我们把电打开，你要把冰除掉，就要动热扣才会除掉，你要想它结冰，那么就要动冷扣才会结冰，这个动作具体去动扣，就叫做启动缘起。我们人同样是这样的，本性本体不动，万象俱空，但是当我们只要去一启动缘起，起心动念马上就启动了，启动了缘起以后就有意识，有意识就落入凡夫，就会生用，凡夫就是分别起用，圣人境界就是空寂无相，真空妙有而起度生之用。这里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，就说明佛法的道理跟世间的道理都是一个道理，世间法的万有乃至于一针一线一题一穴，无论哪一件物体也好，哪一种意识也好，都是和佛法紧密相关，不可分割的，就看你怎样去启用它的譬喻关系。比如说刚才我说到这个电冰箱的问题，电冰箱它本体是不动的，那么你要让它动，要去执着它的冷，那么你要启动缘起，它才会充起电动起来。电灯泡也是这样子，电灯泡本体不动，你要想它亮，你就要把它接好线，线接好了，然后去按开关，它才会亮，同样是一个道理。因此啊，直则生缘， 只要你一执着，缘就生了。那么人也就是一执着，意念一动，起心动念，他的行动三业，只要一执着，马上就生缘，生缘就要去了缘，缘就产生，缘产生就有果，有缘就有因，因就产生果，果实产生就是凡夫，那个果实又要去了，就永远堕入轮回之去，无有解脱之期。